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修去安逸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抱着安逸心回不到无私的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安逸是世上人人都想追求的，而我们修炼是想要获得最终的大自在，不再受人世间这种身心痛苦。但是要得到这种大自在，就首先要在修炼中吃苦精进，就是要对别人好，事事为别人着想，无私无我，达到无漏的境界，才能达到解脱烦恼的目的。人是因为自私，逐渐远离了自己最初自由自在的家，直至来到这个理念完全与宇宙正法理相反的迷中。我们没有了原来家的概念，也迷失了回家的路，从而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如果在这里产生了安逸心，不就是不想回我们那美好的世界了吗？这样看来，安逸心是不是迷惑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这里的魔？人追求的安逸是物质上的舒适和心理上的舒服，回避辛苦。究其原因，还是怕苦怕累。一般人都认为，能享受安逸是上辈子积来的福分，而作为修炼的人来说，那就该反过来认识问题了。所以真正要想跟师父回家，就必须转变这个观念。舒坦安逸不是修炼人的福，而是将人粘在这里的执着。师父在《红吟》中开篇《苦其心志》就讲了，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其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修炼的人追求人世间的安逸，不就是没有把吃苦当成乐吗？如此怎么能得到佛果？我们修炼是要跳出轮回，返本归真的，不想在修炼中去吃苦，不想承担本该属于自己的事情，怎么能消掉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可是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他并不一定是小根基之人，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还业就快，开悟就快，说不定有一天他一下开工了。我们修炼人不能当那个贪图享受的大和尚，应该当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养大了安逸心之后，还容易生出其他人心，如依赖心、懒惰、虚荣心、骄傲自满、显示心、妒忌心、欢喜心和喜欢被人夸奖羡慕的心等等。每一颗心都是一条懒绳，想死死地把人绑在这里。这样一看，我们会发现这颗心多么可怕，不能被它操纵自己的举动言行，不可能带着这些肮脏心回到那纯净圣洁的家园。刚刚认识到这些，想与同修们分享，希望还保留着安逸心的同修尽快斩断它，用纯纯净净的心做好三件事，不然还在安逸中享受着，错过了亿万年的等待，就后悔莫及了。认识有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求安逸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1日。大概在半年前，一次晨练之后，本来该学转法轮了，但最终还是又睡了个回笼觉。就这半小时回笼觉的功夫，一个梦把我惊醒了。我梦到这天要去参加一个考试， 所以提前起床洗头了。但是头发打湿以后，怎么也找不到洗发水，心里那个焦急呀，心想着这怎么出去呢？今天可是要考试的，不能耽误了。那股急躁的劲儿让我似睡非睡中不停地蹬被子，胳膊也在被子上乱拍，好不容易找到了洗发水，洗完头一路狂奔到考场，却找不到准考证上指定的教室和座位，心里那股懊悔呀。后来又梦见我在一片荷花池的上空飘行，我用力地拍打着自己的翅膀，却怎么也飞不高，脚离荷花池的水面只有两米左右，梦就这样被惊醒了，瞬间让我感觉到修炼的紧迫。从那天起，我不敢也不想再睡回笼觉了。当我知道自己会错过考试的时候，我根本睡不着了。我开始按时晨练，一次晨练之后听师尊讲法录音或者学转法轮，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昨晚睡梦中梦到师尊给一些弟子们讲法，弟子们围成一圈端坐着聆听，而我却在不远处躺在床上睡觉，师尊快讲完了我才睡醒。当我起床准备去听的时候，师尊讲完了，结果我什么都没听到。然后师尊领着弟子们朝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走去，远远望去，那里的水一片湛蓝，很是清亮。我看见有些人在里面沐浴，我赶紧跟在师尊的身后，可是走了没几步，前面出现一块圆形的大石头，看上去有两三米那么高，必须跨过这块石头才能到达那个有水的地方。当时心里想着，这么大一块石头，我怎么过得去呢？如果师尊能拉着我的手，让我蹦过去就好了。可是师尊并没有回头看我，来不及多想，我把心一横，闭着眼就跳过去了，跳进了那片水池。师尊安排给我们的修炼路都是根据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走得过去的，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敢过。别的同修跟着师尊脚下生风，走得一个比一个快，我却被那块石头吓住了。为什么？因为师尊在讲法的时候我在睡觉，想跟着师尊走，心里没有法怎么能跟得上呢？脑中没有法，一块石头都能挡了你的路。当我把心一横的时候，才发现走过去没那么难，也就是一念间的功夫。入冬以来天渐冷了，早上贪婪温暖的被窝不想起床，心想着白天抽空把功练完就行了，但是白天往往没时间，更别说五套功法全部练完了。当练功一松懈的时候，早上多睡的两个小时并不会缓解任何疲劳，肉身也变得萎靡不振，白天显得无精打采，学法和发正念都大打折扣，和人讲真相也解不开对方的迷惑，因为没有法的力量。大法弟子的生命是用法来充实的，那种想安逸的状态让我感觉到身体好像是好久没有吃饭了一样空洞无力。师尊讲过，整个形式对大法弟子来说越来越宽松了，可是越宽松压力就减小了，减小了压力就容易产生一种安逸心呢，想舒适一点啊，想放松一点啊，想缓解缓解。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地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见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每次我修炼有明显提升的阶段都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时候，学法练功讲真相看明慧网文章，生怕浪费一点时间，身心不断被法充实着，真的是每天都感到被法同化的幸福。可是稍不注意就对自己放宽要求，这种求安逸心 也往往会出现在精进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状态挺好，做什么事都在法上，放松了警惕，觉得偶尔缓缓应该没问题，然后就这样不知不觉注意力被转移了。修炼的路上处处是考验，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任何事都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说说安逸心与吃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8号。一次和同修交流，一个同修说，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安逸心，给自己划定了一个舒适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自己年轻、健康、衣食无忧，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和修炼，很舒服。谁一旦触动了这个区域，比如打扰到了自己，马上就不干了，就急眼了，不耐烦、生气，甚至大喊大叫，各种魔性大爆发，根本上是那颗安逸心被触动了。我听了一惊，以前自己从来没有好好找过安逸心的问题，而同修说的情况，我不仅全都有，而且还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明明给自己定了长期背法的目标和时间段，却经常找理由少背或不背，用学各地讲法来代替，原因是人心觉得学各地讲法更轻松容易，可以少吃苦。打坐明明可以坚持一个小时，却稍微疼一点点就放下来。集体学法时多数都是单盘或散盘，同修提醒一下就双盘一会，疼了一点就拿下来，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早起练功，有时候起晚了，五套功法没练全也不愿意补上，遇到一些有难度的事情就有畏难情绪，不愿做或者拖拉着做，不愿直面矛盾，就是想舒服。那个人心认为舒舒服服多好啊。妻子同修见我安逸心太重，提醒我，妻子交流说，不能吃苦的人黑色物质多，阻碍修炼人精进的都是业力，你真吃苦了，业力就死，业力当然不干，吃苦是大好事啊。另外空间的生命想修炼提高，却没有人身，不能吃苦，所以不能提高啊。我们应该珍惜能吃苦能修炼的机会。是啊，常人都觉得舒服是好事，体会到很舒服时会高兴地说舒服死了，可是对一个修炼人来说，真的舒舒服服没有病又没有苦，就不能洗净自己，不能真正返本归真，只能永远在世间做人，甚至人都做不了。那么站在高层次上看，这个曾经的神永远回不去了，不就是死了吗？真是舒服死了。我越想越惊，这么严重的执着心，我居然一直没把它当回事。我不能贪图舒服，我还要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呢。把观念转变过来后，我发现自己不怕吃苦了，遇到吃苦的事情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表现得不耐烦和无奈了。现在我早起时候困了也不随着他迷糊，马上站起来清醒清醒，积极练功了，打坐疼也不放下来了，妻子同修打扰到我，我也不发脾气，没有不耐烦了，背法也没有畏难情绪了。当我真正直面这个苦，并一步步超越它时，我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下决心一定要修去这个求安逸的根本执着，抓紧时间精进， 兑现誓约，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安逸胜毒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6月20日。师父说，可是在神来看，人的过分安逸和舒服并不是好事，会增加业力，积攒业力，消不掉业，最后下地狱，甚至于生命被销毁。过去你们西方的人也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老人们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说吃一点苦没有关系，不是坏事，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锻炼是件好事，都懂这些。选自欧洲法会讲法。师父说，你就是要好过一点，那是修炼吗？那能修炼吗？到今天这个观念还不能转过来，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走向圆满。求安逸，求安逸，那就求安逸吧。作为一个常人求安逸，师父什么话都不说，因为常人想求安逸也不能说人错，因为人他就是在这样的追求中生活。目前人类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现在常人的事师父不想说什么，但是作为修炼的人，你们就不能这样认识问题。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宇宙正法已近尾声，师父一次次讲法起悟我们的正念，让我们能够精进，兑现誓约。安逸会使人丧失精进的意志，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点地把大法弟子拖下去，使人麻木放松懈怠，当发现时已经滑下去很远了。所以对于安逸要防微杜渐。很多同修因常年放任自己掉了层次，并堆积了大量的业力，甚至会拖走人皮。安逸是下滑的开始，不但会增长业力，堆积多了还会遭到迫害，甚至会使人邪悟，前途尽毁。很多同修把讲真相当成了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多少年来风雨无阻地坚持着。一天下着大雨，老年同修准备出去讲真相，这时他儿子说，下雨了就别出去讲了。可是老同修说，难道下雨了你就不用上班了吗？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同修一室的住房没有厅，丈夫整天看电视，为了学法背法，同修在厨房的过道上垫个垫子，把厨房灯泡用一个方纸盒罩上，在边上挖个洞当作台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背了15遍转法轮。这时75岁的他来例假了，他利用早市接孩子探亲访友等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还有一同修多年用凉水洗头，出去发资料就只带一个凉馒头，就这一瓶在家里灌的自来水，水冻成冰块了就用手雾化，勉强喝上几口。多年来家里只有咸菜吃，几乎不炒菜，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正实法救人上，这是怎样的胸襟与威德。我们很多同修真的该问问自己，我们还能否像当初正实法时那么不畏艰险，敢于担当？假如自己也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能否像文中所说的两位同修那样持之以恒的十几年如一日的不怕吃苦，修炼如初吗？回答是否定的。这也许是几千万大法弟子掉下来的原因之一，几乎每个被迫害的弟子空间场中都有安逸的成分，尤其是在迫害中离世的同修。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看淡物欲名利，屡遭艰难，却能始终不改其志，修养自身，提高道德标准，追求真理大道。但如今这种高贵品质却在物欲横流中渐渐地消失了。那些古人圣贤君子方能做到安贫乐道，而我们有些有着深厚根基的大法弟子，却在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舒适生活，追求品味，讲格调，
喜欢高消费，穿名牌，想美味，怕吃苦，想享受，已经离道甚远而不自知。我看见有的大法弟子花大量时间旅游、购物、装修，追求舒服，不参加晨练，就算勉强练完功，还得睡个回笼觉。看见旧势力在给他主元神扇扇子，给他的主元神吃药丸，到现在还在执着美味，还美其名曰符合常人状态，喊着对吃肉没执着，吃不吃都行，可是嘴里说的都是哪里的羊肉好吃不膻，哪里的鱼味道好。殊不知那些精进的大法弟子出去救人都带着馒头咸菜，为的是节省时间。我在资料点里为节省时间和节约资金多做资料，我就吃白水挂面，搁点辣椒酱，有时米饭咸菜，当然家里有常人不能效仿。当这一切都结束时，会有末日审判，我看见每个大法弟子都跪在师尊的面前，复述你在正法中有没有尽心尽力，有没有全力以赴勇猛精进，有没有欺骗师尊，有没有以法为重兑现誓约。到那时不要因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而后悔。我看见有的同修追求安逸，有层空间的身体已经在地狱里等待销毁，就这么严肃。很多同修嘴上喊着否定旧势力，嘴上说我是师父的弟子，不要其他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行为上却在符合旧势力，你让师父怎么给你做主？让我们谨记师尊的教诲，别让师父再为我们费心，让我们共同精进，修去一切人心执着，尤其是安逸心，一定要持之以恒，付诸于行动，才能彻底修去它，最后才能达到圆满的标准，返回天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安逸心似温水煮青蛙，后果可怕，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2号。我今年68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身体一直很好，但因为自己有业力，也多次出现过病业磨难，隔一段时间身体某个部位就疼痛，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由于自己明白这方面的法理，知道是宵夜，从来就不当回事，该干啥就干啥，这不影响做家务，做三件事，也不告诉家人，因为他们不理解。有时过关时间长一点，有时短一点，不知不觉中就好了。最近从明慧广播交流中听到，以及从周围看到的，有许多老年同修出现病业磨难，有的拖得时间很长，有的甚至失去肉身。我觉得很难过，有些老年同修多年来修炼很虔诚，救人很多，可是法理不清，不会向内找，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现在我把自己怎样解除病业状态的一点亲身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升华，不在法上的地方尽情同修，慈悲指正。前几天同修骑车带我去帮助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学法发正念，回家的路上觉得有点颠簸不舒服，回到家就开始腰疼，开始没当回事，谁知越来越疼，躺在床上也疼，起床都很困难，不敢蹲，不能坐，每天硬撑着做晚饭，后赶紧躺下。学法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还是疼，好几天练不了功。自己心里很着急，家人也很担心，
因为我学法修炼以前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病，很严重。丈夫女儿都认为我又犯病了，很担心。但知道我从来不吃药，说服不了我，也就不强迫让我吃药。这样持续了十几天，仍不见好转，心里急躁，躺在床上学法也不净师不净法呀，怎么办呢？求师父吧。一天早晨，师父的法突然显现在脑中。师父在《红吟二·别哀》中说：身我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静下心来向内找，找了很多执着，例如怨恨心、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等等，但还没找到主要的。最后突然觉察到近来晨练有些懒惰，闹钟响了，关上后不起床，接着睡了。醒来后发现一个小时过去了，赶紧起来练几套动功，就到六点了。发完正念后又到做饭的时间了，那就晚上练吧。到了晚上有时练有时不练的，特别是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抱轮时有时觉得时间长太累，时间不够就不练了，有时干脆练40分钟偷懒。不能严肃对待练功，这不是严重的懒惰心求安逸的心吗？只想多睡一会儿，按常人的理衡量，当时舒服了，长此下去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修炼是要吃苦的。想到这里，不管腰痛不痛，赶紧忍痛起来，咬牙用被子枕头顶着腰部，半坐半躺的练了一小时进攻后试着起来，不疼了，站立走路都不疼了，持续了近20天的腰疼好了。我们全家人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谢谢师父。以上是我向内找的一点切身体会。当我们遇到磨难时，不能按常人的理对待，用常人的病去对号入座，什么腰椎间盘突出了、癌症了、这种病那种病的，什么病都与我们真修的人无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只归师父和大法管，不归三界人间及地狱管。我们的身体在向神体转化，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怎么还会有病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出求安逸之心的根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日。一天晚上我打坐练第五套功法，到了后半个小时，如往常一样疼痛逐渐加剧，我就开始时不时想方设法减轻疼痛，如弓着腰把头往前伸或者扭扭身体。猛然间我想到，驱使我这样做的这个想法是逃避痛苦求舒服，这不就是求安逸之心吗？再仔细检查深挖，发现在自己身上求安逸之心在很多时候都有反应，很多问题也是求安逸之心造成的，并且已经非常严重。比如懒惰，早上不想起来发正念练功，贪图舒服，以致经常定了闹钟也无法早起，反反复复无法完全突破。还有做事情拖拉，总想推到以后做，做事情怕麻烦，老是想投机取巧，结果做事眼高手低，自以为聪明的想法却掩盖了懒惰之心。求安逸之心表现出来是不想吃苦，平时工作或做事情稍微累了一点，头脑中就会闪出念头，休息一会儿吧，或者在电脑上浏览一下新闻，看看视频，放松一下。结果往往一休息就休息很久，浪费太多时间，拖慢效率，甚至耽误正事。 我分析了一下自己求安逸心的根源，个人经历、环境和性格都有影响。常人生活比较顺利，从小学到大学没费太大力气，学习却一直比较好，工作也不错，经历中比较缺少生活和挫折的磨练。另外，自小思想比较简单，没有大的追求志向，性格比较随和柔弱。从另一方面看呢，就是个性保守，缺少主动性和冲劲，其实隐含着逃避吃苦和不确定性的一面。反映在修炼中，特别是720迫害之后，有时候难以做到勇猛精进，不愿意甚至逃避吃苦和苦难。在迫害的环境中，不自觉的求安逸之心更加增长，很可能也被旧势力放大加强。求安逸心不仅表现在懒惰、拖拉、懈怠，修炼中时时处处起着很坏的副作用。有些要过的关，吃苦和难度往往并非过不去，不愿意吃苦的心却阻挡着我们去尝试，造成小关卡累积成大关卡就更难过去了。而且现在往往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原因，就是一些小的执着没去。求安逸之心虽说看上去不像妒忌心、自心生魔等那么罪大恶极，但是却像麻醉药、迷魂药一样，让修炼者无法提高，进而半途而废，使修炼前功尽弃，毁了自己和本该自己救度的众生。我们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我们怎么能够贪图自己的安逸享受，置众生于毁灭而不顾呢？就好像消防员去火灾现场救人，伴随的就是吃苦遭罪，在这个紧急短暂的过程中，怎么能追求舒服和安逸呢？其实当我们真想去掉这个心并不难，只要我们重视这个执着，下足决心，时时审视自己求安逸之心的表现，一有露头，不管大小，马上排斥它就可以起到效果。这样一点一点的消除，求安逸之心就会越来越弱，表现也会越来越少。我自从打坐时悟到求安逸之心之后，我坚持挺直腰练完功之后，我打坐就一直很轻松地直着腰。另外平时坐椅子上也可以做到一直挺直腰，却没像以前那样觉得不舒服了。其他有过心性观时，增加提醒自己排斥求安逸、怕吃苦后，正念就变强了，过关也更容易了。个人体悟与大家交流，如有不当之处，尽情指正。
Thank you.